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把 Beyonce 给叫去了，这个应该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亮点。然后当时我还挺有幸，就跑到了，就是几乎是站在第一排，然后 Beyonce 就在我面前。
嗨，你好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人物播客，我是主持人 Zoe。 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在 Uber 工作七年的小兰来和我们聊聊职场。小兰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兰，很高兴今天来做客这个小人物播客。
啊，非常欢迎小兰今天来我们节目，尤其是在阿姆的炙热的夏天。然后小兰你在 Uber 也已经待了很久了，所以今天是想听听你说一下你这个职场的故事。
对，我加入 Uber 已经有七年了，我当时是2015年加入 Uber 的。我在美国上了大学，读了本科，然后毕业了以后就第一份工作就是 Uber， 然后一直干到现在。然后我中间也见证了公司的一些变化，包括文化上的，包括就是逐渐走向成熟，当然也中间有很多有好有不好吧，就个人的体验，就是能够见证了一个公司发展的一些变化。
那小兰你在 Uber 其实是待了一段时间美国，又来到了荷兰，当时是什么契机没有留在美国？
是这样子的，就是美国的工作签证不是很好办，就是以我的情况的话，我是在美国上完大学，然后有三年的时间可以在以学生签证的身份在美国实习吧，他们当时政府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其实也就是正式工作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去不断的去抽签，抽这个 HEB 的签证，然后我运气不太好，就是三次也没有抽中，所以就最后就不得不要离开美国。然后当时因为公司在荷兰也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就觉得说挺有意思的，说来欧洲的话就可能因为就感觉从来没有来过，然后就挺有吸引力的吧，就吸引力就觉得说就是踏入一个未知的地方，然后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啊什么的，然后就来了。当然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就记得说我刚刚加入公司大概一年左右，然后我当时的经理有一天就跑来问我说你要不要绿卡呀，然后我就觉得当时那一刹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印象中我的朋友们有的就去找公司要绿卡，就是跟老板说啊能不能帮我办绿卡，有的还被拒绝，然后我这个居然说老板主动跑来问我说你要不要绿卡。然后但是我当时又胆子比较小，因为我是知道的，就是学生签证它是属于是非移民签证，它就是不该有这个移民倾向，所以我印象中就是说这个学生签证最好还是不要碰绿卡，免得你说下次入境的时候被别人拦下来说你为什么还有个 pending 的绿卡申请这样子。所以我就是都没有自己主动去了解情况，就跑去跟老板说不行，我现在这个还不能要绿卡，然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但事实上我也知道有朋友就是类似的情况，他就是在这个叫做 OPT 的这一个期间公司帮他办了绿卡，然后到现在他们都已经拿到了。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很小的决定有可能会影响到人生轨迹吧。当然我也不后悔这件事情，就因为我觉得来到欧洲也确实长了见识，也挺有意思的。
你在荷兰四年了，怎么没有怎么决定留在荷兰的？
对，是这样子，就是就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也是因为同样的签证问题来到了荷兰，然后他们在这边是这样子待了一年以后的话，只要是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办公室你工作一年都可以以另外一种 L 签证的方式回到美国。然后我挺多的同事都以这种方式回到美国，但是我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当然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我真的非常喜欢旅游，所以就是挺贪玩的，就觉得说好不容易来到欧洲这边，就真的去到处去飞啊什么的，就非常的方便，然后你飞一个小时已经到完全语言啊建筑啊什么都非常不一样的异域的地方。 所以就我觉得一个是没玩够，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这边的工程师质量说实在的我还蛮诧异的，就是这边没有那种什么名校的什么那种毕业生，就可能还是有，但是就是绝对密度不会说像硅谷啊，大家动辄都什么斯坦福啊麻省理工毕业的，就感觉我身边的同事这样情况的并不多，就在欧洲这边，但是他们的代码质量啊，包括他们做出来的成果啊，我觉得哎，真的让我挺惊喜的，就是觉得我说我在这边合作的同事水平其实挺高的，他们有一些是来自俄罗斯啊，然后或者就反正跟他们合作完以后就觉得说哎，我还可以继续跟不少人还能继续学到东西，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其次的话我就觉得说这边职业发展其实说真的如果是跳槽的话选择并不是很多，但是公司内部的话说实在还挺多项目可以做的，尤其是这边不断的在开新的领域，而且它并不是说像 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说哎，你不要是不是在美国总部就不会给你最重要的活，这边并没有这种情况，而是说像阿姆斯丹的办公室我们会负责很大的一块业务，而且这一块业务就是全球的业务，而是说当涉及到这块业务的时候美国那边都要来找我们，就是我们这边的话语权非常的大，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在欧洲工作跟在美国就是从职业发展角度上来说可能区别并没有很大，然后就是除此之外你还能获得一些可能在美国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体验的事情，就是像这种欧洲的生活啊，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欧洲的人可能他们工作起来就是会更加注重这种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吧，就是大家下班了以后还会去有各种各样自己的爱好，当然美国同事也有，但是我觉得这边可能让我惊喜的情况会多一些，就是有些同事他们有第二份工作，但并不是说为了钱，而是说比如举个例子说他们有那种喜欢玩音乐的会到酒吧驻唱或者去组乐队在酒吧去弹唱就是表演，
是
然后也有同事去拍星空，就是做的都有点专业了，我不得不说他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很棒，然后拿去展览啊，拿去卖啊，然后或者就是还有些就是做自己的个人项目的，就我就觉得说这边的人可能就是工作占他们的生活比重会稍微小一点，并且会各种注重自己私人生活方面的发展，
对
对，这也是我觉得一个挺吸引我的点吧，就是在欧洲这边待下来。
的确我觉得在我以前来欧洲之前我是没有感觉到就是生活有多么重要，然后没有工作的生活也可以多么美好，然后当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大家都是比如说下了班五点以后我下班了，然后邮件周一再回你，义正言辞的去享受生活，然后这种感觉其实是有一种小确幸在里面，这种小确幸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
对对，而且其次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放松啊，就也不能说完全放松，但确实就是压力没有美国大的一点，就是说像我们这边就大家都是有一个长期合同，然后就是在工作保障方面的话就确实大家会比较放心一点，因为基本上你拿到长期合同以后公司想解雇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点跟美国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如果公司哪天无论是裁员还是就是因为业务那绩效原因想要把你给开除的话也许就是一句话的事情，所以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可能因为大家就是更加有安全感，所以也不会说一定要这么求生欲强这样子
不需要这么卷。
对
你说到这个让我就想到了在疫情期间公司需要裁员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记得指标是要整体要裁个25%到30%，但是在美国 那个裁员的速度跟在荷兰裁员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还记得当时具体的细节吗？
对的，这个就真的是两个国家差的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像在美国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就我有些原来的同事，他们当天就也不知道，就大家都知道说，哎呀，这个今天就是 today is the day，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裁，有的可能连自己老板的老板都被裁了，就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就是真的，然后第二天可能就啊，这些就是名单，然后就非常在短时间内，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这种告别的邮件，
有的都
然
没有，
后
就突然发现人就没了，
哦，
在
对
Slack 上
的，
面就突然变成 disable 了。
对的，就是真的，我觉得还蛮恐怖的。我就设想一下自己还在那种环境下面，真的每就会有点提心吊胆。但是当时在欧洲的情况的话。当然也是会有同样的紧张，但是因为大家知道欧洲，至少在荷兰吧，它是有一套成熟的法律法规去告诉你说，好，裁员是，不能说是因为你的绩效原因而去裁的。就像美国的话，他有可能说借这个机会可以把一些他不喜欢的人啊，或者是他觉得是因为绩效不好的人，就直接就一批就把他给开掉了。那这边是不可以的，这边的话。像荷兰的法律的话是要求，首先你裁员前跟裁员后那个年龄的比重是不能发生太大的变化，就是在一定的非常严格的范围内，就他会把人分成不同的年龄段，就是多少岁到多少岁之间是一个 bucket，然后你就是最后分成这几个类别的。这些人在裁员前、裁员后是不能发生比例的变化。其次的话，那我怎么决定哪些人要走呢？那除了这个比例不能变化以后，那在每一个同样的 role、同样的这个职能上面来说的话，那就是新员工就是得要先走。就是你来的越晚的话，就是你刚刚加入公司的话，你可能就很不幸的，如果是。在那个 cut off 以上的话，你可能就要离开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如果在公司待得比较久的话，反而就会稍微会更加安全一点。
所以你很安全的。
那就是正好就是这个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啊。
对，而且我记得是在荷兰，它是需要有一个职员来建立起来的，employee council, work council,然后他们需要来审核公司所拟定的这个 proposal,然后看他有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如果有一些什么条件啊，比如说公司会给这个离职的解雇 package,如果这个不满。不合他们的意，他们会请求公司需要给更多，比如说你要给到要补偿多少个月的工资，所以他是又给了我们这个 employee 有更多的
保障吧，
保
就
障，
对。
对。为什么会在公司还留了这么久？
我觉得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真的是遇到对的老板吧。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我在 Uber 这么多年的话，也换了好多团队，就是先是数据，然后完了去做了网页，然后完了以后又去做了手机端，去做了 iOS。当时真的一行 iOS 都没写过，然后老板就让我去了。然后还去了，去做了支付平台，然后就是方方面面都去做过一下，中间遇到了很多的老板，所以我觉得，能让我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第一个是真的是，老板真的很好，就我觉得我遇到的每一个老板都非常的优秀，当然这个真的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因为我也有听说有同事说遇到不太好的老板的情况。然后其次的话呢，确实就是公司，也有足够多有意思的项目去让我去接触，然后学学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情况是，刚开始招我的老板他当时在数据组嘛，然后完了以后他干了1年就转到了另外一个团队去专门去做这个，叫做。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个组的主要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司机跟乘客能够以最方便的，最方便的去遇到对方，然后中间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功能，
然后主营的很多都是面向用户的手机端的功能。
嗯，
然后按照正常的话来说，你像我从来没有做过手机端的软件，我是不可能去到这么一个组的。但是正好就因为我的原来的老板去了一个这样的组去当经理，然后他也我们都互相非常的信任，也都了解对方，所以当我问他说那边有什么工作的机会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说你来吧。然后我说那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你放心吗？他说没事，你就来学吧，你哪怕你中间花刚开始花3个月的时间去学都可以，反正你可以去找一些团队里面非常优秀非常富有经验的同事去跟他们请教，然后他也可以带带你这样子。
嗯，
然后事实也是我花了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就是真的能够上手去做出几个项目。然后所以这老板真的是很重要，而且就是学能够学技能嘛，就是这个过程中真的就是以前也不怎么会写网站，然后就学会怎么去写网站了，然后以前从来没写过手机端，然后现在也会写手机端了。
嗯，
然后完了再说去涉足一下公司的别的业务啊，支付啊，想知道说，哎，我们平常点那个付账的那个按钮，点完以后背后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我原来都不知道，然后就非常的好奇，所以我觉得是一直有这种好奇心驱使，并且公司一直能满足我的这些好奇心的需求，并且让我有成长的机会，遇到好的老板，确实能够辅佐我去一步步的去成长。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当然你身边的体验也很重要，就是同事关系相处融洽，然后这个工作压力还是属于一个非常可以 manage 的情况，就反正综合来考量的话就是还是挺好的。
嗯，我觉得就你说的这个就是公司可以满足你的这个求知欲，然后给你不停的机会，然后你同时有人在信任你，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跟你一样，我在公司待了也有5年，然后也是从毕业开始就没有跳槽过，虽然没有跳公司，但是其实跳了很多组。然后你想看，其实跳组就像一个跳槽，因为你遇到了新的同事，然后新的项目，你在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你是在成长。我觉得行业内常常就会有人说，哎，你怎么就是在一个公司待了这么久，你这是浪费你的光阴。但其实我觉得要看你要在什么样的公司，你有没有在成长，就个人的体验终于就是大家就是所谓的这种跳槽来的重要。嗯，小兰，你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就是在 Uber 不同级别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的这个打斗能力的区别吗？还有晋升的条件是怎样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 Uber 的话，不同的级别它的定义其实也发生过一些改变。就是像我刚加入公司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当时还没有这个 senior 2的 level， 只有说是一个，比如说它有那个 entry level， 就是叫 software engineer 1，或者我们内部的是叫 level 3，就大概是跟谷歌去 match 的。然后完了下一个级别是 level 4， 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2，然后完了下一个级别就是 senior engineer。 我觉得这个跟很多公司还是非常一致的。然后我刚刚加入当时是2015年，然后 senior engineer 下一个级别就直接是 staff engineer 了，然后 staff 上面会有 principal 然后什么的，但因为那时候人也不是说特别多，所以其实你说一个稍微扁平化的管理其实还是挺有助于公司，就是大家的沟通啊，或者是一些协作啊，就是不用搞得那么复杂。然后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他们在中间新插了一个新的级别，就是把这个 senior engineer 的 level 去分成了两半，就变成了有一个就普通的 senior engineer 加上了 senior 2，就是以这个数字来说的话是 level 5A 和 5B。 然后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或者说是当然公司是有它一个非常严谨，就是说啊，你每一个 level 的 competency 是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按大白话来讲的话，我自己的感受是 entry level 据我的感受就是说 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然后，基本上公司给你派一个个的小的 task，你能把这些 task 能做完，就大概就是你的代码质量得过关，然后你的产出的效率得足够高，然后并且就是给你一个个已经定义好的事情，你都能把它去解决得很好。我觉得这就有点是可以满足这个 entry level 的要求。然后下一个级别，就是 engineer two。engineer two 的话，就是相比于 entry level 刚刚进来的话，它可能需要的更多的是稍微多一点点的大局观，但是也不能说要求它完全是从无到有的东西就把东西给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说啊，可能有这么一个 senior 去，如果是项目稍微大一些的话，可能是有个更高级别的人去把设计啊这些东西都做好，然后就知道说我们到底往哪个方向去做，然后然后去可能切一块完整的一个模块去交给这么一个 engineer 去做，然后他并且能够把这些细节给盘算好。再下一个级别 senior engineer，我觉得他的期待就是说，当给你一个要求的需求的时候，你首先得告诉我说这个活儿，可能需要有什么 dependency，它就是会有什么风险点，它有会不会依赖一些别的团队的活儿，然后它的这个时间线是什么样子的，这我觉得是可能老板比较关心的事。除了这个大宏观上面这个项目的，大小以外，你还需要去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做。然后这个做的过程，你可能不是说哎，我现在想要这么做就能让你这么做的，而是说你可能需要跟不同的团队去沟通，然后有的时候还要稍微拉拉扯扯，像拔河一样的。你可能说哎，你能多帮我做一点，还是怎么样？就是这种中间会发生很多的协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对于高级工程师来说，他的沟通技巧也是非常的重要。就你必须要有能力去说服别人，然后告诉别人你的想法，然后最后能下一盘大棋，然后学会怎么把这个活儿给具体分配到给一起合作的别的工程师。因为很多情况是，可能是一个高级工程师跟几个级别稍微低一两级的同事一起合作把这个事情做完。这个高级工程师应该说是要叫 project lead，他会去领导这一个项目。
这个 L5，你说的这些技能是 L5A 还是 L5B 啊？我是
那肯定 L5B 一定也要有这种技能，但是主要是 L5A。那
OK。
么 L5A 的话，还是属于是在每就是这种项目的，
明
怎么
白。
说，可能中型项目，这样子能够管理整个项目的从头到尾吧。L5B 的话，那就是我们之前16年新插进来的这么一个级别，它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team lead 的角色，就是他主要负责的事情是可能是整个组的方向，他们就是整个组前进的方向。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还得保证说好，我们这个不同的项目之间不要打架，就是大家说好，如果我们这个技术方案有可能会影响到别的方案，或者说是他能够及时发现我们组内部的一些，比如说有没有在重复造轮子呀，就是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然后，其次的话，有的可能他还需要去，比如说我发现我们这个技术栈上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这个 tech debt，就发现好像欠的债太多了，然后就是或者说是，哎，我们的这个 testing 还不够过关，你要为这个组的技术去负责。反观的话，像我们的那个 engineering manager，大家都有这个经理嘛，但是经理的话主要还是管人。他，我觉得至少我认为好的经理，或者说是我自己，合作过的这些经理，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经理，他们不会事无巨细的在那里，去跟你讨论这些细节。像这种技术上的东西，一般来说，不是说跑偏了的话，这些经理应该都不太会管，他们主要是充当的角色是说一个资源的分配，还有当然大家绩效的考核他们是会负责的，然后其次的话是跟别的组的沟通啊，然后是代表我们组，无论是去跟我们的下游或者上游 去进行接洽，就是保证这个沟通的畅通啊、
嗯、
然后就是人员的分配啊这些东西、
嗯、
就他们管这些。但是我觉得 L5B 的话，这个 team lead 的 role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像是一个技术方面的 manager， 这个 role 还是很重要的。像我们今年就把这一个 L5B 的title 改成了 staff engineer。 staff 的话、
哦、是吧，
对的，对，今年就是把它改成了 staff， 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这个 L5B 它所需要、承担的职能就有点接近很多就是别的硅谷大厂小厂他们这个 staff level 所需要负责的一些职能、
嗯、
所以、同时、对，就是、staff 的下一个级别是 principal，那他们相当于是把原来 L5B 包括 L5B 里面之后的所有更高级别的全部往上、加了一个等级这样子、
嗯、明白。那 Engineer Manager 是哪一个 level 呢？
Engineer Manager 这个的我觉得他所需要的这个技能可能跟、普通的工程师是不一定非常重合、
嗯、
但是呢他又要求就是说当你做一个经理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必要的一些技术背景的。所以一般来说像硅谷就是你可以转岗转成做经理的最早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是先达到一个 senior engineer 的级别。在转岗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升职，就是说你从一个高级工程师转成一个经理、
哦、
你的这个级别是不会变的、
哦、
只是说你接下来要走的路就是更高的管理岗位，而不是说我往技术钻得更加深。
所以它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平行的岗位，然后
没错，
然后但是它是有一个最低技术要求，然后看你是想继续 深耕技术还是想开始走管理层，然后两个都是有这个同样的晋升空间吗？你觉得在一个企业里面还是技术是有天花板的呢？
我自己的观察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个、方向想要继续往上走肯定是一个级别比一个级别难的、我个人的观察来讲的话，我可能还是觉得说这个管理岗可能它相对、晋升的速度会更快一点点，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嗯
那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那你这个技术，因为像我刚才可能还就是只是短暂的提到这个技术经过了 staff engineer， 下一个级别就是 senior staff， 我们还有 senior staff， 然后但是他们需要就是包括 staff engineer 需要管的范围已经非常的大了，他有可能我们原来说 L5B 的时候他可能还是管说这一个团队我们自己这个小 team 这个 team 的方向，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可能是管一个领域两三个组，或者他需要更大，就是说整个 org 里面就是我们一个大概好几个组大概七八十人的这么一个 organization 里面可能 staff engineer 也就两三个，或者有的时候多、
嗯、
这个取决于这个业务和它的复杂度，这个因 org 而异。
嗯嗯啊、哦、非常 helpful， 这些东西细节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你介意说一下你的这个晋升的路径吗？或者说是你在晋升的这个途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或者值得学习的？
啊，学习的话倒不敢，但是但我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吧。就是我觉得我的第一次晋升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当时在因为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好奇心的宝宝就是一个刚刚进入职场，然后就挺打了鸡血，就是真的非常希望每天能够把事情做，而且我是非常能够被成就感而鼓舞的人，所以就每当我做出一个项目我都会盯着那个 dashboard 老半天，我说哎呀天哪，你看我现在刚刚做完一个东西就有这么多人在用，就很开心。然后有这么一个动力在驱使的情况下，我就是有的时候会主动请缨，会跟老板说哎，你看我有这么个想法，然后能不能让我去做呀。然后那个时候公司也都比较开明，然后老板也很好，就说哎，你要是觉得自己能行，我就而且
觉得没什么风险，我就放手让你去做吧。然后因为公司也没有这么多的框框条条，所以像我说的，老板趁着老板去结婚的一个月，我就快速的去搭网站啊，或者是之后大大小小搭了五六个别的这种网站吧，然后都起到了很多作用。就是所以在我觉得在头一年其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老板让我交代我去做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可能到我当时也没想到说后来就变成是全公司每一个组的系统都会对接的一个，就是接收数据的一个小小模块。当然它现在其实并不大，但是首先我很感激老板当时是给我这个机会，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孩子，他能让我去做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就挺感激有这么机会。其次的话，我也就是没有让他失望吧，就我觉得大家互相建立的信任，最后把这个事情给做完了。所以其实后来大概几个月，不到一年，老板就让我升了一级。然后当然这个公司的升职的过程其实就每半年都会改变一次，就我不知道除了这个工程团队以外的话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就
有，尤其在公司这个就是从我们 Uber 1.0 到 2.0 的切换之间，换了领导，然后开始重新组建团队，然后他们就建了一些新的这个 HR 的流程。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晋升可以特别快，
对，
比如说半年一年你做得好，你的老板愿意推你就可以上了。
对，
然后后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把不同团队这个要求标准化，然后就会又产生了一些很复杂的流程，比如说英文里面我们叫 calibration，
对，
就不同的老板把你这个诉求说上去以后，你都是要到一个比如说总监的级别，你每一个人有30秒的时间，你来 pitch 为什么他可以被升职，然后每个人都要同意情况下你才能够被升职。我个人感觉是从这个流程上面是变了复杂一些。
对，我们这边工程团队也是有的，因为像你说这个 calibration 它的花样也变了很多次。然后其中有一次，就是有一段时间他是属于说好我们这个团队去举荐人，然后但是这一个包裹就里面会包含说所有的这个为什么这个人该要推他升职，然后他都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些就是杂七杂八的全部去打包成一个包裹，然后就是那一段时间是会把那个包裹发到一个别的团队去让他们审，就是有可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团队。就像比如说我一个做大数据的团队，可能我这个包裹会被发到一个做地图的组去，那就是大家做的业务会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就因为这种原因，其实我们中间也出了很多幺蛾子，就有些就是我们自己都知道非常能干的人他愣是没升上去，或者说有一些把自己包装的很好的人突然就被推上去了，就因为别的组他并不知道你这个产生的 impact 到底有多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升职除了你自己本身能干以外的话，其实真的运气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然后那像我这个第二次升职之前其实是有点坎坷，因为我原来第一次升职升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顺利，因为真的就是几个月七八个月，然后就老板就可以已经开始给我准备，大概10个月的时候就正式升上去了。然后所以我当时是觉得说哎，好像这个升职没有这么的困难，然后我就开始做那个数据平台，然后做数据平台以后做到后来上线，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就因为我跟一个高级工程师，我们两个人合作，他也非常信任我，就全权让我去代理很大的一部分的业务，就是整个前端都是我去管，就是从原来的画图到这个代码中间要怎么去分配，那个放在哪个文件夹，然后中间怎么那个架构，就包括有一些后台的一些试验啊，就是本来都不知道该能不能做成的，然后包括去黑了别人组的这个接口，这些都是我在这个期间做的，然后就很好玩，然后最后这个事情也做成了。然后做成了以后呢然后就到了一个稍微缓慢的一个期 一个时期，就是说好，我们东西功能该做，就是最核心的功能都做出来了。然后做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在想说，哎，那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呢？好像也想不出要做什么了。然后这个时候感觉好像每天就是在做一些小修小补，就感觉没有什么，就因为你跟原来快速发展迭代的那个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落差。等到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说每天都在这里干什么，说我原来就是每天不停的写代码，不停的去跟别人迭代，然后去商讨，然后怎么怎么的，然后我说现在我就天天就坐在这里修一些小东西。当然在今天看来，那个已经也在干很多事情了对吧，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有点没有办法接受了，因为我觉得我说哎呀，我来是在至少在那个时期我是想很想要学东西的，我说我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然后就在做一些小修小补的东西。于是我就去跟我原来的老板去接触，因为我当时刚刚招我的老板他已经离开，就是去了另外一个团队，就去做那个手机端的那个软团队，我就开始去跟他接触了。然后我就说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我能学到的东西，然后他说当然有啊、然后他也非常欣然的接受了我的这个转组的要求，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过来写手机端了，我啥也不会，但是我可以学。然后在我走之前的时候，我真的很不明白一个道理，当然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说，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去，就是建立的威信和就是大家对你的信任啊，这些东西是并不会转移到别的组的。就是当我当时，哪怕说我新的这个老板其实他就是我原来的老板，但是也都事隔一年了，而且就是新的团队里面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嘛。
嗯，
在那个时候，你说我要是到了一个新的团队再想升职的话，我刚刚做完的这个什么数据平台，然后就是产生的这种好的效果，其实你要放在新的组的那个升职的报告里面，是重量是非常的小的。
嗯，
当时我并不懂这个道理，而且，其实我老板，我原来的老板已经跟我就是语重心长的说你在这里再待半年，然后我把你升成高级工程师不好吗？啊，当时我才工作两年，然后我也没，因为我当时其实心有点虚，我说哪有这两年就能当高级工程师的？但我觉得他估计也不假，因为我也确实见到有这样的人，就其实跟你的这个年限也不一定正相关，就完全就是一比一的。对，就是，但是我当时还是有点心虚，我说只是说正好碰巧让我去做了这么一个项目，我可能还很多东西别的还不懂。
嗯，
我说我不可能就这么你就把我推成了高级工程师，万一我到时做点别的东西就是马上就是节奏跟不上来了怎么办。然后所以我也不是很敢，当然他当时也不排除有给我画饼的情况。那他的想法就说好，那你如果在这里再承诺再待半年的话，我就会给你升成高级工程师，然后大力推你。然后确实我觉得我当时就是以我那个时候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把整套项目从无到有的管理下来，并且最后的实施执行，然后跟别人分配开会，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然后矛盾的解决，我觉得你说稍微牵强一点，你要搭一个高级工程师，就是以那个项目来说的话未必不可，说真的。但是后来我还是就是我也没听我老板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就说不行，我还是走吧，然后就离开了，换了另外一个团队。然后果不其然，我换了另外一个团队以后，就是发现这个阻力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大，就是说第一次升职如此顺利的这个节奏就并不是，就可能只是一种假象，我就是觉得说诶，可能会不会之后也是，也只要我把我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那就能升上去。
嗯，
那结果发现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那首先我到了一个新的团队去做这个手机端的，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你说，我说我一个从来没做过的人，就是每天慢腾腾的把这些就半天磨不出一点东西，像挤牙膏一样的，
我周围的同事虽然大家都不会说，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新的人想。我说这是什么人了，跑过来还是一个，当时我已经是升成了 Engineer Two，然后我说你都一个 Level Four 了，你居然每天还就是效率如此的低下，然后就是感觉啥也不懂，就是感觉说你是怎么配在这里工作的？我觉得甚至说你 like you shouldn't work here，我是感觉到是会有这么种感觉。你说
挺有压力的，
更别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推我去升 senior，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但是就是最后导致的结果就确实这个真的是一波三折。然后等到我说就后来做出有点起色的时候，就慢慢的我的 credibility 也 build 起来了，在这个团队大家也都慢慢信任我，知道我还是能够有产出，并且做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的时候。然后突然子，我的签证就出问题，然后就被赶出美国。所以在那一个刹那，我倒是不会后悔。就我觉得说，就是我觉得职场就包括人生，到现在我觉得一个很大的 lesson 就是不要对任何事情后悔吧。就
是。
因为你做的每个决定都是可能是当时最好的，哪怕不是最好的。你后悔也没有任何用，所以我说到那个时候就继续享受接下来的旅程，所以就来到了阿姆斯特丹，然后来到阿姆斯特丹以后，那也没升上去，因为就是正差不多可能可以升的时候就换组了。那像我刚才说的，你每次一换组，你的原来的，
信任
对，
就
你
重
原
新
来
建
建
立。
立起来跟别人的，就别人对你的印象什么东西都几乎是一笔勾销了。就是新的老板你。转过去，他可能可以说，就是你旧的老板跟你新的老板交接，他可以说好话，对吧？但是，而且大多数人都是会说好话。但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任何一个老板，他不到自己亲眼所见，他不会轻易的相信你，就是就不会轻易的，就是就直接把人家听的话就当真了。因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好，那如果说我原来自己组，假如我是老板，我手下有一个干得很不好的人，我想把他弄走，对吧？我要想把他弄走的话，我必须有人要去接这个人。我要不说他点好话，难道就是我说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那谁会把他从我手下弄走了，是吧？所以就是当我在这种立场下说他，夸赞他的话，
你
那
多少
边，对
愿意
吧？
信任？
对，然后如果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所以就是如果说我是接收方的老板，当我想把我这手下干得不行的人搞走的时候，对方会不会这样干，对吧？所以就当别人在不断的给我夸他准备把这个人送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要存疑的，我不可能就完全就相信他说的这一些话，所以
职场就是江湖啊。
没错，就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然后。然后接收方的话，那如果是这个人好的话，那我就打心底的人，我就是在夸他。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接收方你，就是哪怕说这个人真的是很靠谱，但是你这个人来了我这个团队，那可能你做的项目也不一样了，然后你接触的人也不一样了，就是有的时候，就很难说，因为你来到一个新的团队，真的很多很多变量，所以当你在有这么多的变量的时候，我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可能就直接把
是，
最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万一你搞砸了怎么办？对吧？
对，我也是见到了我自己的同事，当时是从另外一个组，跟你还不一样，因为你都是从工程师转工程师，他是从客服部然后转到运营部的，然后他当时是在客服部已经是做到了已经马上要能升职的状态了，可是呢，他想来转到这个运营部，因为当时公司是把他们国家，他是奥地利的。把他们国家的这个运营给撤掉，所以他不能在那儿继续做这个客服经理了，所以他想转到运营。结果到运营以后呢，这个老板当时招他的时候是给他了一个 promise，说你来，我下一个这个升职期就再过3个月，我就把你升上去，然后你就变成 L3 到 L4。然后呢，他就进来了，当时是也是以为他3个月以后就能被升职。结果那升职没升职的，然后接下来的6个月就是下一轮9个月以后，他又拿的项目不好又没升上，然后再之后他换了老板， 结果呢，他之前做的东西，那个新的老板呢，又把他跟其他的人开始比较，结果又没升上去，所以这已经是三轮都没升上去。他，你想看这三轮就是已经一年半，将近一年半的时间。然后我是觉得他真的是就是在你的这种经历下是很惨很惨的一个，
是。
后来他就走了。
对对对，就他这种，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可以理解。那么。然后那我其实也有点一波三折，因为我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以后我开始做支付，然后不巧的是就是我做的头两个项目都是几乎是全做完的时候就被砍了、所以当你这个项目被砍的时候就对，就是你很难去把你这个哪怕你做的再出色也好，那你这个最后没有上线那就还是很麻烦嘛，就是说一般来说像我们这边如果是你是做后端的话，基本上是你要做一个大的项目，要是做完一般来说你要上线稳定的在生产环境工作了半年的时候你才能把它当成你的成就去拿去升职，就一般来说大家有这么一个默契在里面。所以当我的项目被砍的时候就还是就是觉得哎，还是有点无奈吧，但是这个过程吧，我觉得还是挺能学到东西，因为换了一个团队以后，你跟不同的人合作，然后就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自己一定是没有亏的，就是跟不同的人合作，然后就是慢慢的变得更加的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就无论说你跟谁合作也好，中间做什么样类型的项目。而且确实你做的业务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就会觉得说诶还挺好玩的，所以我没把它带当回事儿。然后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做的一个项目最后是被取消了，但是这个取消并不是说因为一些就是说诶这个系统做不起来，因为我们第一个系统是确实是可能一开始没有盘算好，可能说诶到后来发现有一个重大的 risk， 就有一个别的团队本来要交付给我，然后我们就依赖他们的东西没有能做好，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线，然后突然有更重要的事情就出来了，然后那就把那个先搁置，等到搁置到一定程度那就直接就彻底不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然后接着这个所谓的新来的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最后也被取消了，但是这一个被取消的过程还真的有点迷幻，就是我们当时是要去就是去做一个，但具体项目我就不说了，但是他最后是有点像是把它当成一个筹码去跟别的公司谈判，那就是我们感觉做了半天最后真的是非常花心思，因为他们一开始也没跟我们讲，然后等到你最后东西全部都做完了，最后发现好像是演了一出戏一样的，对，就是好，我他就跑去拿这个东西跟另外一家公司说，你看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要不你来给我们打个折，或者是怎么怎么，然后你要是不然的话，我们这边上线了，你那边的业务可能，可能你那边的营收也会下降，你不如说给我们打个折，然后我们折中，我们这边也不上线了，然后就有点像是被拿来当筹码一样的去再放在谈判桌上面谈判。就有这么一出戏，当然我有些同事在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还是蛮生气的，因为就有点像说啊，哪怕开个餐馆我炒了一盘菜，结果别人当着你的面把那个菜就摔在地上，哪怕他付了钱，但你还是心里会很不舒服，所以就是最后这个事情因为公司内部也都知道是怎么个情况，说哎，这个我们最后没有上线并不是因为说你们这个因为技术的原因，因为这个质量差，因为什么的，而是真的是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对策略啊，商业的那边，因为商场如战场，它这个就是一个战场，它相当于真的是拿了一定的筹码，就有点像国际大师在谈，就是谈外交一样的，就哎，我们这个公司跟公司之间就有点外交的感觉，然后就拿了一些东西去当筹码，去说哎，我们这个东西已经做好了，你看着办吧，你要是不给我们打折的话，我们这边也不跟你太客气，我们就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了，然后那边一看说哎呀，我给你打了折，最后可能比你 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最后他们那边也就答应了，相当于是就是一个叫做商战的一场胜仗。但是对于我们工程团队来说的话，就是心里不是很好，
有点侮辱了。
对，没错，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当然最后好的结果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这个升职最后还是升上去了，就是因为我确实带这个团队去把这个项目给做出来，还是中间还是有很多一波三折啊，然后就是最后还是把东西给交付了，就是在他们想要的时间内交付，然后也确实这个交付也是有用的，因为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在这个时间去跟别人谈生意，是吧？
对，
所以就是后来他还是认可了我的这些贡献，就是让我升到了 senior 这样子。
嗯，
对，然后到升到了 senior 以后，我觉得在 Uber 或者说是在任何一家公司，就是做这种我不能代表任何一家公司，但我觉得至少在 Uber 和我一些朋友，就是在别的公司大家平常闲聊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就你要是怎么说呢，就我觉得很多的老板他会什么什么等级的人给你派什么活，虽然说我感觉总体上来讲在西方国家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辈分啊或者是级别这个东西并没有说放在一个特别重的位置，至少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看吧。
嗯，
你要跟一个那种 director 级别的人，你可以跟他就是谈笑风生的，就是在就是普通个人交往上面来说并不会说有什么领导架子，
对
吧，大多数都不会有。
对， 你有的时候你甚至看不出来他是 director， 除非你去查一下他。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在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这一个东西在的，但是你不得不说就是在他们派活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是很明显，就是因为毕竟当你到了一定的级别，那相当于是他认可你的能力，就是就是你的可以胜任这一类型的活嘛，所以这个的话就也很考验老板，就是说你首先你这个老板敢不敢把这个活给一些你不在就是你这个级别还不到的人去做，因为我觉得就是老板他的职能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也需要去帮助他的团队成长，当然他有 growth 成长的话有两方面，一个是横向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话就是说我这个团队如果说我需要做成一些大的事情，然后我要是人不够的话他需要招人啊，或者人要是走了他需要人员流失需要补上，那这种招人有没有招对人啊，这是属于他考核的一个挺重要的部分。其次的话就是纵向的发展的话，就是说他手下的人有没有变得更厉害，因为总体来说你要是能让你手下的人能够发挥更高的作用的话，那总体来说对公司的贡献是更大的。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首先他这个信任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他要是不相信你的话他不会把这些活给你干的，所以就是赢得信任，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刚刚从别的组转进来，那就是从别的公司来的更不说了，他也没有办法去跟你原来老板去深入了解。
是，
但是如果是内部转组的话，哪怕是内部转组，你要从一个别的团队来一个新的组，他也不可能跟你就是觉得说我马上就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活儿，或者是给一个就是比较复杂的不好做的事情给你做，而是说都得观察你一段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好的老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如果说当你首先你自己得争气，你得在这个就在早期需要建立信任的时候你得争气，然后得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然后做好了以后的话稍微赢得他信任的时候就得要主动出击，然后就说跟老板商讨说能不能有一些让自己能够更加成长的事情可以让我去做，就是说哎，可能稍微比现在东西更加复杂一点。
嗯，
然后因为很多老板他因为可能组里面有别的人，然后他也承诺了别人很多东西，就
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蛋糕就这么大，分给谁呢，是吧？你要是会哭的奶，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要是不主动去跟老板要的话，他也不一定会给你。
是，主动很重要。
对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说，像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就会跟老板说，我说，哎，我还是希望能够往就是 grow 的，我是希望说之后能够胜任更加复杂的项目啊，或者是开始管理一些就是小的团队需要去帮去协调啊这些，然后让老板，首先你得表个态，让老板知道你有这个意向，然后有了这个意向以后，那剩下的事情那肯定就是你自己得表现，其次的话也得需要抓住机会，然后一旦抓住机会的话就好好干，并且就是去就是去证明自己能够去胜任下一个级别的事情。因为在 Uber 一般来说至少我们工程这种技术团队，你要升职的话，你必须要在你的所谓的 N 加一，你目前级别的下一个级别已经胜任了那个级别所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很多的情况下老板派活还是说，哎，你是 L4 我就给你派 L4 的活，那你要是不赢得信任的话，那是永远都不可能有机会去胜任，因为你连接触到 L5 的活你可能都不一定有。
没错，
对，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 N， 你在这个岗位你要做到加一的这个岗位的能力，这个甚至在就是不是工程部，我们这种我之前待过的运营啊，然后客服啊，产品啊，都是这样。就是他之所以让你升，是已经看到你达到了上一个级别的能力。
对，
说起来是对我们有点不公平，感觉是利用我们的劳动力，然后就拿到了下一个级别的这个业绩。但是的确是这样的，就是
是
一个挺残酷的现实。然后就甚至就是这主动这方面，你刚刚说到那个运气成分嘛，你说就是拿到什么样的项目，比如说一个好的项目，有表现力的项目，能够看上领导看到的项目是种运气，但其实这个运气中主动的成分占的还是挺大的，就是你要表现你有这样的能力，你需要有这样的信任，他让他看到你，然后看到你的意愿，然后看到你愿意去沟通，愿意去主动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你有这个运气的可以控制的因素。
对，绝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也有知道有朋友是比如说一个 level 3 entry level， 结果三年都没有升到一级，有这种情况发现。然后当然可能越成熟的公司就是升职越不好升，但是快速增长的公司可能你机会还多一点，因为如果说你业务增长得很快，然后你可能产生了有点像杠杆的那种，你干很少的活能够发挥很大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稍微好升一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你不可能说是等着别人去喂你吃的，而是很多时候像这种 N 加1的要求就是需要去驱使你去，首先你老板你得跟老板沟通好啊，不然他要是不信任你，你首先得让老板知道为什么他能信任你，首先你得把你现在的活都给干好了，然后你现在的活干好了以后，你得就是说服老板说为什么你现在能给我下一个级别的活我也能把它胜任，这就是很重要的。然后中间呢肯定有很多的向上管理啊，然后 one on one 啊，怎么就是把 expectation 给 manage 好，就是期望管理，就是少承诺多，就是叫 over deliver。 对，就是说你给跟老板承诺一个时间线也好什么的，不要把话说得太死，就不要说好像我明天就能把它交付一样的，而是说给自己留一下合理的一些空间去迂回，就万一说中间出现了一些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那我可以去还有空间回转，而到最后大概率如果说处理的好的话，我可能甚至还在你的期望之前把它交付了，这在心理上面就是会很有效果，就是当对吧，就是有点像惊喜而不是惊吓，你知道，所以
因为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他也是需要向上管理的，然后你给他的这个惊喜对他来说也是他给他领导的惊喜，
没错，就是一环扣一环。所以对，所以说到我自己本身的话，我觉得像我这个第二次升职确实有自己争取的成分在，因为 当时我觉得甚至是有一点点钻空子，就是，一开始我第一个项目可能因为确实不了解情况，刚来的时候，刚来阿姆斯丹做的也没有特别熟练，然后所以，第一次他就感觉并没有赢得他的信任，然后后来的话，我感觉可能直接拿到下一个级别的项目的几率也不是特别的大，于是我就，怎么说呢？我就是看见缝插针，然后就发现，哎，好像他们正在探讨一个非常大的项目，然后中间有一个模块，目前好像没有人管，并且我感觉这个模块我应该是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而且我甚至有种感觉说这个模块可能会比想象中的要更难做，就是感觉大家都比较一笔就勾，一笔带过，就感觉说每次谈到这一个模块的时候都没有说。
具体
好
来
像
聊一
对都没有
下。
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是个风险点，或者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难做的，中间的复杂度他们并没有想到。然后直到说后来，我就跟老板说，哎，现在好像没有人在做这一块儿，说不如你让我来试一试。然后我觉得这是价值投资，就是当别人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复杂度的时候，我就先把它要到手，然后结果事实证明，就是这一路上出各种幺蛾子，然后需要管理的东西也非常的多，然后，中间需要跟，不仅仅是别的团队，就是公司内部的团队，我还需要去跟别的公司的人去，就是交涉啊，然后，大家慢慢的去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就中间需要处理的事情真的是比我原来想象中的要多。所以到后来就是老板既然给都给了，他不可能收回去是吧？就是等到后来发现说，哎，这个东西感觉真的不像我们原来想的这么简单。所以，就是当我把这个事情最后交付成功的时候，真的就是价值投资，就是，哎，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也不是价值投资，就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说当相当于我以 L4难度的名义跟老板要到了一个 L5 的活儿，对吧？然后就是当老板认为他是一个 L4 的活，他也让我当时是 L4 去干这个活，他觉得说比较放心。但事实上这一块活其实是一块，从升职的角度上来说是一块肥肉，因为他真的是下一个级别才就是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下个级别才能胜任的事情，然后结果我去把它给做好了，并且 deliver 了。所以，就老板对他来说是惊喜加惊喜，因为原来本来有一个承诺的时间轴，在那个时间轴不但做完了，最后发现中间是有这么多的风险点，最后都安全着陆，所以最后老板就是，哎，就一推了一把，还是上去了这样子。
你这盘棋下得很可以。
没有，就还
你
是。
最开始你是有看到吗？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 L5 的活。
没有，因为我当时也是 L4，所以就我自己也没有这么懂，但是确实是，
证明了你是可以做
就
到
是
的。
我不知道，当时就也不清楚，但是是真的把活拿到手里，开始去做，开始撸起袖子干的时候，突然发现，哇，怎么有这么多问题？然后而且就是也不一定是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沟通。就是比如说你中间一些跟别的公司的接洽，然后不同的接口，我们当甚至在这个项目中间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东西，对方公司连接口都没有，他们也是现场去给我们创一个接口，那这个接口有点像，甚至说我要去帮他设计接口，就是但是同时的话，我设计接口还不能就是长得太像我们要的东西，你明白吗？就是因为他对方公司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客户的，然后他这么多的客户，他不可能说，哎，我们这边跟他提的需求，他完全就给我一对一的就满足，他肯定也想要把它做一些抽象啊，怎么去搞七搞八的，就最后确实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是我们这边也不能用得太轻松，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就需要，哎呀，就是大家不停的去谈判，然后，就是我给他建议，他给他 feedback，然后怎么，甚至说我把我想要的这个接口长什么样子给你看一看，然后，但是说这种活就不是一个你说 typical level 4 的 project 会涉及到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要管的 moving parts 实在是太多了。
是，
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当你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去胜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还是尽可能的去做，就是不要怯场，有点像是就不要胆怯，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自信，就觉得说这东西好像听起来真的很复杂，我说现在要不要找个人来
fake it till we make it。
对，但也不完全是那个样子，就我觉得中间得找个平衡，就是说还是得有点自知之明，就觉得说如果万一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兜不住了，那还是得提早去跟老板打招呼。
对对对，是。
对，但是我觉得说是在这种风险并不大，并且就是能给自己一些挑战，然后自己也从来没有做过，哎，我说我试一试，能不能说不定就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
对对。
然后，而且说真的，到最后，就是兜底的人肯定还是你的老板，就是。
没错。
对，就是这个导师可以放心，因为他既然敢给这个事情给你做的话，他就是最后是要负责任的，
嗯，
所以就哪怕说这个事情万一真的没有成，是因为自己这个，那当然会对自己的业绩会有影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老板也不能完全怪罪你，因为就是如果说是给了一个
新人
不符合你这个 level 的东西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老板会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他不信任你的时候，他不一定会给你这个活，因为他得兜底。
对，是。
对，所以我觉得作为就是作为普通员工，你想要让老板安心的话，就是这个向上管理的很大的一部分，真的就是要给他吃这个定心丸。
嗯，对，我们可以单独聊一期向上管理，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艺术，还有一些策略，
嗯，当然
对
对
对
对,
对，有很多小贴士。
嗯，
那最后我们要不要聊一下一些彩蛋八卦？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 Uber 这十年都活跃在各大媒体，然后尤其是在早期业内知名的很疯狂做过一些事情，嗯，甚至有同名的书啊和电影都写过这些早期的故事。嗯，你算是亲历者，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聊一聊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Uber 是有这个拼车业务的。
嗯嗯，
就是你在一段行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好，我可以中途再去接一下别的乘客，然后大家一起去做，然后就是顺路的话把大家捎上。
嗯，
然后这个功能的话，其实还挺方便，就是想要省钱，就也不能说方便吧，大家就是说他对他会省钱，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么赶时间的话，你也不介意，有的时候甚至有的人他喜欢跟别人聊天呢，啊，这中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嗯，
那在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就是本来这个项目不是 Uber 要去做的，而是说我们 Uber 有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在美国，然后他们当时就发广告说我们下个周末，就是正好七天以后，我们要去发布这个拼车的功能。然后我们公司一听到这个，哇，完蛋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然后总不能让他们抢占先机吧。那当时公司又属于大家都是非常的打了鸡血的感觉，所以就马上撸起袖子就干，然后就甚至是开了一个 war room， 就是大家说好，我们这一个礼拜就是聚精会神，我们就是三班倒，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象的就是大家真的是很卖力很卖力的去把这个事情给从无到有的，花了一周的时间去把它搭起来，最后我们的拼车业务比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早了一天发布，这真的就是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最有意思的还是就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是这个 Vegas 的大 party。这个就是我当时2015年刚刚入职，才没，而且好像也没有同事跟我讲过这个事情，然后就突然说，诶，怎么有人就给我发那个邮件问我说哪个机票什么时候要坐哪一班飞机去 Las Vegas， 然后当然他后面是有 link 去看 context， 但是我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就是问我订机票的事情，然后当时入职还才一个月，然后就觉得有点懵，我说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后来才发现，哇，原来就是公司当时是业绩就是他有一定的指标，然后就是
每翻十倍就会给大家一个大的 party， 让大家去某一个地方。在我们的上一次，那一次我还没有加入，所以我没有去成。但是在我们的就是 Vegas 的十分之一的那一次，没有翻十倍的之前，他们去的是迈阿密，也是说据说是非常的疯狂，然后就大家也都非常的享受那个过程。然后我们去 Vegas 的那一次，就确实还真的非常的 impressive。就后来我们就是去了那里大概一个礼拜吧，好像也我具体几天我不记得，但是公司会把好几个酒店的那种 resort 全部包下来，然后就是哇，就是感觉像一个私人大型私人 party 一样的，然后所有的游泳池什么全都是我们的，我们当然包了四家酒店，整栋楼，而且是把全球的员工全部飞来了拉斯维加斯，就包括我在那个时候还遇到了我们当时在国内的，当时 Uber 中国还在嘛，有那个成都的同事，有广州的同事，他们真的不远万里从广州从成都赶来了 Las Vegas， 然后就来参加这个大的 party。 当然他这个 party 就是我当时还比较就是刚毕业没多久，还挺 take things seriously in terms of like 就是他公司说好，我们有每天就是有点像个 conference， 从早到晚都有很多的会议，然后就是说哎，有点像 all hands 的，但是就他也不是 all hands， 就是可能轮流的会有点像 tag day， 就是连续每天几天，然后有不同的团队去来 present， 然后每个团队会讲个半个小时之类，就很多很多的 session， 有点像那种行业界比较典型的那种大型的会议啊，那种就是大家互相交流的。然后我当时还挺把这个事儿当回事的，然后我还真的好多的这种会议还坐在里面认真的听，结果我就说我的同事都跑哪里去了，全去玩去了，你知道，然后就很多人就根本没有在理他的这个会议。然后到了晚上，那肯定也不会开会了，然后就会有这种盛大的晚宴，然后就会有那种 party， 然后就各种自助餐啊，然后大家就是吃着吃着突然就跳到泳池里面了，然后播放的各种非常狂野的音乐，有各种风格的音乐吧，然后就还有反正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其中我觉得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把 Beyonce 给叫去了，这个应该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亮点。然后当时我还挺有幸就跑到了就是几乎是站在第一排，然后 Beyonce 就在我面前，然后就真的是个 private party。 然后那个这一整个 这个 party 就媒体当时都没有收到风，然后就一直直到了我们最后出来了，他们才出来，就大家也都无所谓，都保密工作做过了，因为他们已经有媒体发现说 Beyonce 来了，说谁能把 Beyonce 给请来这里。然后
为什么是在这个活动中间不给你报，但是在活动之后没有关系啊？
那活动之后他可能也是职业包不住火了，可能他想要一直保留是个秘密，但没有办法，这个人去的人太多了。但是当时还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去之前公司又再三的强调说禁止泄密，就是说这个一定是重中之重，你但凡敢泄密，你要敢在什么social media 上面去宣扬说哪怕你提到了 Uber， 或者说是连提都不能，就你哪怕没有提 Uber， 你只是拍照，任何东西都不能留到了那种社交媒体上面。然后还是有这么几个人管不住自己的那个冲动，就发上了 Twitter 啊，或者当时有没有 Instagram 我都不记得，可能是有的，然后发上了这种 Facebook 啊，然后就结果就二话不说就被开除了，就而且也是美国嘛，当时就比较战狼文化一点，就开除就是两分钟的事情，有的人就甚至在 party 就是这个 Vegas trip 都没有结束就卷包裹走人的那种。
天哪，
对，到底怎么走我不知道，反正是被开除了，就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那确实这个 Vegas 就挺难忘的吧。然后、
啊、
对，就
除了听过很多故事
是是是，就有很多就可能也不太能谈的故事，大家就自己发挥想象力了。然后那除了 Vegas 以后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有点类似，但它就是规模小很多，就是
就是早期 Uber 有一个叫做 Workation 的、一个 program， 就大概是、Workation 它是 Work 和 Vacation 的一个合体嘛，就是大概能猜到就是可能是跟工作有关系，但是它可能又是一个休假。那具体的情况就是你如果是圣诞新年这个传统大家都会集体放假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安排的话，公司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平常不经常有很多那种没有办法进到 roadmap 的一些项目嘛、
嗯、
就是可能有很多听起来很 fancy 但是就是没有人有时间去做什么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而且像正常的项目你还是需要去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就至少可行性调查什么东西还是需要去做的，那平常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只是一些想法，或者说是不一定是之前已经有的想法，而且你可以现在天马行空想的一些想法，他给你这个机会说你可以去就是组一个八人团队，然后你自己可以当lead，或者说你可以加入别人的团队，然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产生这么一个立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就是说我们就是去花一周的时间，我们再去探讨可行性也好，或者说是看你能走多远了，它也没有什么硬性要求。然后这八天的时间就是公司会给你买单，你这个项目这个全程可以让你去几乎世界任何的角落，然后你只要只要不在那几个危险的国家，那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在美国人心目中有这么一些国家是不安全的，就是它有这么一个列表，你只要不是在那些国家的列表里面都是可以去的，然后就公司买单，然后你去到以后各种报销吃住然后中间呢就、
嗯、
但是你要需要最后需要提交的大概就是个 PPT， 然后对
这么简单的其实不用干活也不用做 prototype，
也不能说他不用干活，就是你要做这个 PPT 还是得花个半天时间的对吧然后最后出来的效果就是我参与了一次，然后当时是去的是哥斯达黎加，然后正巧就是他本来是八人团队嘛，但是正巧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会社交的人，他们有大概四个组长组了四个队伍，总共加起来32个人、
嗯、
然后说我们不如32个人一起去一个地方，然后去订一个巨大的一个那种 villa、
啊、
然后就是那整一个区都是我们，那整个小区里面不同的别墅都是我们的、
嗯、
然后游泳池就相当于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四个组的经费全部摊了、
嗯、
然后一起玩这样30多个人，然后我当时去了哥斯达黎加，然后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本来就在中美洲，说的也是那个西班牙语，所以去的很多同事都是从南美洲过去的，有巴西的，哥伦比亚的，也有这个墨西哥的同事，然后我们去了那里以后就感觉每天日日笙歌，载歌载舞，然后 party 游泳池去海边，然后那个正好就是在一个海边一起过新年倒数放烟花，然后就真的非常的愉快，然后期间我们还租了辆车一起开去了那个一个国家公园，然后哥斯达黎加那种就是比较温热热带了，都我觉得有点热带的地方，就各种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好，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猴子，各种各样的动物，然后还有火山啊，反正就是一个自然风光就极其棒的一个地方。对，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花了大概半天的时间一起，就是一路上我们有想我们的这个想法，然后到后来这个，然后不得不说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是就是乘客在上车，有的时候这个上错车了嘛，然后怎么能确保说我们上的是同一个车，就是对的车？因为真的是你虽然觉得是个很蠢的行为，说我怎么打车还能上错车，但确实就是每天都在发生。
对，
然后就是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想到说要不要用什么超声蓝牙，然后想的乱七八糟的，最后说最简单的就是输入一个码，然后你在司机那边把这个码输进去，然后就能匹配说这就是你该上的车了。 然后中间也可能有一些细节是可以减少这个刷单行为的，就是反正就是当时想法还是很好，然后就也挺宏大，然后就是把 PPT 我们就是各种，而且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就是我们这个8人小组里面有工程师，有产品经理，有那个 Product Ops，有数据分析的 Data Scientist。然后还有那个 operation manager，就 local 的 ops team，就是我觉得
全了，
甚
一个
至比
小
很
的
多这
公
种
司。
传统的 engineering team 还来得更直接，
是，
因为很多
你上
我
游到下游全都全
没
了。
错，就是我们平常一些工程团队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小泡泡里面去做自己想做闭门造车，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不去
对。
管你这个 local market 到底
嗯，
想不想要这个东西。
对，
然后最后就是可能会收到这种本地团队的抱怨，说你怎么没经过同意就把东西就，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就真的很好，就是然后我们还云集了好几个这种高风险国家，就是刷单严重的这些国家的 local ops，他们非常了解情况，
对，
然后所以我们
你们
在
在南美洲就很多了。
啊，对，然后就是亲自的去体验这个刷单这个，然后我们包括。在那里也尝试打车，然后就也被拒绝，就知道明显是刷单的。说好，我们就是马上打了鸡血，说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种问题。然后，最后大概一天半2天的样子，就是总共一个礼拜嘛。然后就最后还是大家都坐在一起去冥思苦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
回到学生
后，
写暑假作业，然后迎
对，
来了一个
就
暑假
哎，
最
真
后
的
一
就是
周。
那个样子。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方案也提交上去了，哇。没想到，真的几年以后，我突
成
然
了。
对成了，而且就是，而且是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 ops，他是跟本地的团队合作比较密切的，所以他有一天收到了一个邮件，就说，哎，就因为那个就是有这么一个项目，真的是在我们这个presentation 结束了以后，他们说就是高层每一个项目都会去。考虑一下，然后最后就是发现说这个确实有它的价值在，然后就去找了对应该管这个事儿的团队去把这个事情。最后我看了他的那个产品需求，那个简直是包括解决方案跟我们这个当时想的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有借鉴的成分。当然我们也很开心，非常的乐意让他去借鉴。然
当然
后
了，玩
对，
都让你玩了。
是的，然后结果就是花了个，当然我觉得这个失望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花的时间有点久，就大概是2年以后的事情。然后后来2年以后，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当时一起玩的这个8人小组里面的一个同事给我发来的邮件，就说，这个哎。诶给你看这个邮件，说我们当时的想法现在成真了，然后就是确实，而且他们，你知道我们这种公司就是科技公司，他们每做一件事情一定会去，衡量就是它最后出来的效果嘛，所以它会有这个会有实验，并且会有实验数据，就能告诉我们说，哎，这个真的给公司每年省了几百上千万多少千万的这个损失，挽回损失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就。
对，
就哎，就是真的是感觉还是蛮开心。就我也能想到说，为什么公司会要买单让你去旅游这样子？就是
当
哪
然
怕
你是
是，
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对，我就觉得说这有点是投资也会失败的，就尤其是风投，我觉得这就是风投。
哎，真
对，
的，公司在有钱的时候就太多玩的那个经历了，什么 Uber Versity 啊，就是把新人全部送到旧金山，让你
对，对。
去培训一周，就是玩，也
对，
是。
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哎呀，不好的消息就是现在因为公司就是，毕竟后来也上市了，然后，酒精费就感觉就是你花钱都会被大家盯的，所以就是也都是比较省，就是像很多这种东西就慢慢就
没
取
有
消，
了，
像这个 Vegas，你说当时把全球的员工飞来 Vegas 花了多少钱？当时我来的时候他还给我升了头等舱，因为经济舱已经全部被 Uber 都占光了。就是他把头等舱也占了，所以当时坐的是头等舱过来的。然后你说这么大规模的东西，你说下之后的业务再翻10倍，首先翻10倍已经不太好翻了，其次的话，哪怕翻了10倍，那个员工也翻了好多倍。你说再搞一个这种
没有那
规
个
模，
钱。
不可能的，
上市公司，所有人都盯着你呢。
对，就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然后， 就除了这种 Vegas 大趴不可能再搞，然后其次这个 Workation 也在2017年之后就被取消了，就之后好像再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项目。对，
但是有那个 Nomad 项目，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就是3到6个月的时间去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他们的项目，然后你现在的组是帮你付经费让你去尝试，但是那个组得到了，哦，讲错了，是那个组会付你的工资，等于你是等于换了一个组，暂时3到6个月做他们的项目，
okay.
完了以后再回来。我倒是知道不少人做那个。
对，那也挺好的，就有点像我们那个产品的 APM 项目，就是有很多大学刚毕业的那些毕业生，然后刚加入做产品经理，但他可能也从来没有做过。然后当时为了培训这些产品经理，有的一个项目就是能够让你去 rotate， 就是在3个不同的组，去，就是你每半年换一个组，每半年换一个组，然后这半年的时间你就会去解决一个领域的问题，去当产品经理去，推进项目的进展这样子。然后你玩了半年以后，你就再换一个团队，等到你这1年半都玩了以后，你就毕业了，然后你就可以去当一个，取决于你当时的成就吧，然后就
对，
看你能够给你 match 到什么 level 的产品经理这样子。
你还是可以跳 level 的是
好
吧？
像我有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毕竟也干了1年半了，说不定你如果只是一个 entry level 的那个产品经理，你干1年半说不定也可以升职了，对吧？就可以，对的，所以，对，就是啊，确实有很多早期的东西到现在就不太有了，然后包括说我们以前还有这个中国的团队，就是以前 Uber 在中国还有业务嘛，当时有个很大的团队叫做 China Growth， 然后这个中国团队他们就感觉真的很好玩，就当然一方面他们这个叫什么，就是自由度也很大，因为毕竟他公司想要信任你这些中国的员工去做中国的市场，他也想做本土化，确实做了很多本土化的功能什么的。但就是说，这个团队就全是华人，然后就是，但他们也玩得很好，也都非常拼命。但是就是中间也会有一些，就是各种称兄道弟的，然后就各种什么总都出来了，就是大家就感觉有点像校园生活那种，大家互相称什么哥，又甚至说得不好听，有点拉帮结派。感觉那个 China Growth 是个挺猛的，并且就挺好玩的，也听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什么故事？
哎，有一些真的是没法说，但是就是真的，我觉得要是有机会能邀请到一个 China Growth 的同事，可以请他们来讲一讲，
哎，
不然的
可
话，大
以。
家可以暂时发挥一下想象。
好的，好的。那好，咱们今天就这样吧。非常谢谢小兰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Uber 的故事。
对，我也很开心能够就是参加这个播客，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叫做
处
什么？
女秀。
对，就是也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等到以后，如果有更多的就是契机的话，有机会
再回来一
再
起
一
做。
起聊。
好的，好的，
好，
好，谢谢。
谢谢。
最后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话题、感想、反馈，欢迎发邮件到 anobody.fm@gmail.com， 或者推特搜索我们 @nobodyfm。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 anobodyim， 更多信息也请关注小人物官网 anobody.im， 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